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院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的第九课。我们在上一课研究了约翰著作里面的约翰福音，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会继续来探讨约翰著作里面的约翰书信，分别是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还有约翰三书。约翰的书信向读者展示了早期教会一部分生活的缩影，他们代表了基督教社群当中一切不愉快的时期，信徒之间就神学和行为问题发生争执。这些书信只反映了争执的一面，但这一面代表了后来教会关心的事实真相。这三封书信似乎都相互关联，都涉及这场争执的一个或者另一个方面。在这些书信对争执所做的回应当中，他们还就许多关键神学主题提供了重要的观点。以下呢，我们会集中来看看这三封书信的文体与目的、结构与内容，以及当中的重要教导。我们首先来看文体与目的。虽然约翰一书被我们称为书信，但它却缺乏书信一般的特点。首先，它没有书信上的上款，比如某某某人写给某地方的信徒向你们问安。另外，也没有书信结尾的一般的格式，比如问候语啊、祈祷、请求代祷等等。约翰一书想要处理分离分子所带来的影响，对教会内部所造成的互相的仇恨，以及一些信徒离开了，所留下的需要学习彼此相爱。至于约翰二书，从书信的第五节，太太啊，我现在劝你，这里开始直到十一节，书信的格式转变成劝告书信的类型。他讨论了两个主题，一个就是信徒之间应该有的行为与操守，第二呢，就是对分离分子的领袖做出回应。最后是约翰三书，他的五节到八节类似赞扬书信的类型，信中长老赞扬一位叫该由的人，慷慨接待他所差遣的使者，并提供他们物质的需要，又鼓励他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另外一处的教会领袖丢特斐拒绝长老所差派去的使者，所以约翰三书的写作的目的之一是要鼓励该由继续来接待那些真切的解释约翰传统的使者。然而约翰三书到了九到十一节，格式转变成责骂的类型，其中长老责备丢特斐拒绝接待他所差来的使者，这可能是丢特斐受了分离主义者的蒙骗，所以长老便禁止与他或者被他感染的会众接触。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详细一点的来看看三篇书信的结构与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是他的引言，谈的是我们所看见的，在我们中间的生命之道。希腊文 logos 这个字可以翻译为道、理性或者话语。在约翰福音的引言当中，他乃是圣子的称谓， 指他将圣父启示出来。一般认为，在约翰一书的引言当中，这个字也是耶稣的头衔。在中文翻译中制造出生命之道这个优美的词。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开头确实有相同之处，两者一开始都提到起初，两者在说到道的时候都和父与生命相关，两者都说永恒进入的历史，两者都提到神向人显现，两者都说人看见并做见证，两者都提到基督是父的儿子，两者都强调透过基督与神建立新的关系。不过要进一步的把两者做比较，约翰福音的引言要比约翰一书长得多，内容也非常的丰富。约翰一书的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从一章五节到三章十节，主题是神就是光，我们要行在光中，当中有五个训勉，分别是一章八节到二章二节提到不要犯罪，二章三节到十一节勉励要遵守神的命令，三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教导要抗拒世界以及引诱，四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提醒不要与扭曲真理的人交往，还有第五就是二章二十八节到三章十节勉励信徒行事为人要像神的儿女。我们如何与神相交呢？约翰的回答是简单的，神就是光，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我们就能够与神同行。约翰在著作当中使用了光这个词起码三十多次，当他在这里提到光的时候，引用的应该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当中所说的，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神作为光的本质是神与人分隔开来，人类的罪恶状态使世界陷入黑暗，当面对神的本质的时候，人们扭曲并努力转身远离这样的神圣。光和黑暗是约翰著作当中的道德术语，神的品格表达为光，有罪的人的品格表现为黑暗。因此在这第一封书信当中，约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如果我们要与神保持和谐并与他建立亲密的交通，我们必须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的价值观、行为、态度和承诺必须与神的品格一致，而不是与堕落的人类的自然激情一致。但这似乎引发了一个可怕的障碍，如果我们必须行走在光中才能有交通，那么我们这些感受到罪恶吸引并经常屈服于诱惑的人，如何才能与神建立和谐呢？难道每一个犯罪都是迈向黑暗吗？如果无罪是通往交通的途径，那么谁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呢？但约翰并不是在讨论无罪。第七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即使在光明中行走的人也需要得着原谅，并且需要从他们所犯的罪中得到清洁。虽然我们在基督里可能不犯罪，但我们永远不能断言不可能犯罪。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约翰的教导， 如果你的生活方向指向光之源，你将为你的失败和不足找到原谅。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方向指向黑暗，那么你可以肯定你与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哥林多后书5: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约翰一书主要内容的第二部分，从3:11到5:12，主题就是神就是爱，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3:11到24，约翰鼓励信徒要彼此切实相爱。4:1到6，约翰提醒要提防那些会迷惑人的假先知。4:7到21，约翰进一步勉励信徒要彼此相爱，正如神在基督里爱他们一样。接下来5:1到4，谈的是要顺服神，借此胜过世界。最后5:5到12，约翰勉励信徒要坚定持守他们的见证。从一开始，神对人类的要求一直是彼此相爱，然而却不知何故。从该隐开始，人类对人的自发爱心不见了。我们可能可以对我们有特殊关系的人做出无私的回应，但有时即便是家庭关系，也可能掺杂了该隐式的愤怒。当今爆炸性增长的离婚率以及许多家庭当中普遍存在的疏离感，都生动地证明了该隐的道路仍然存在。当我们看到约翰如何使用爱这个词的时候，这种对比特别明显。爱是神本性的核心真相。约翰提醒我们说，神就是爱。神通过耶稣的表达爱，我们通过回应爱来接受这份礼物。知道我们被爱，然后回报爱，这将驱逐破坏信任的恐惧。属于神并行于他光明中的人，必然会生活在爱中。这种爱不仅会改变个人与神关系的特性，也会改变他与他人关系的性质。如果我们真正生活在神的里面，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爱的里面，因为神就是爱。神向认识耶稣的我们来保证，该隐的反应和回应将被基督的反应和回应所取代。约翰立刻对我们进行了对比，那就是3:12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该隐为何杀害亚伯呢？是因为第12说，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整个过程清楚地说明该隐不认识神。因此我们回到约翰书信的主题，我们如何才能确信我们认识神呢？当我们爱我们的兄弟时，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我们不是行走在该隐的黑暗当中，而是行走在基督的光明当中。这种因信耶稣基督，把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得以与圣灵 也就是第二章二十七节所提到的恩告，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能够帮助信徒抵御当时正在开始影响教会的假先知的教导。这个主题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也就是它的结尾的部分，有一个很好的总结，那就是那些在神的光与爱当中，自然会坦然无惧，满怀信心。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延续了约翰一书真理和爱的重要的主题，也展示了同一个背景。当时福音仍然在迅速的传播，在希腊罗马世界涌现出家庭教会，使徒的著作开始在这些教会当中来传播，但使徒那一代似乎已经消失。约翰很可能是原始十二使徒当中仅存的一员。使徒行传所描述的使徒对教会的慎重监督已经可能不存在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传道者和宣教士开始活跃，但有时这福音的资讯并不是与使徒行传的福音表达一致。一些人声称有新的洞见，超越使徒的证词，而使徒的证词被夸大为原始和不复杂。他们曾被引入了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丰富领域，并愿意以代价将其传授给其他的人，加入这个自定的精神精英团体的诱惑必然极为强烈。还有一些人想要重回到旧约，回到律法的纯洁和本质，比如格里。虽然这种犹太化的倾向并不像诺斯底主义的那种危险，但在教会当中并不罕见。最迫切的问题显然困扰着约翰的思想，并压中他的心灵，也就是这些年轻教会将如何坚守真实的真理，如何在绝不动摇的正统与有力的属灵生活当中保持他们的重点。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封简短的书信在圣经新约当中被启示、写作和保留下来的原因。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除了腓利门书之外，在新约当中最接近一世纪常规书信的例子。它们的长度表明它们可能是写在一张沙草纸上，所以结构也相对的简单。约翰二书一节到三节是个人的问候，四到六节提到要爱神的家，七到十一节进一步鼓励要保护神的家，最后十二到十三节是结语部分。约翰二书当中的约翰写信给被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这可能是指到约翰的一位个人朋友。有人指出，在第一节和第五节当中使用了太太这个词语，以及在第一节和第四节当中描述他的孩子们，认为这是将该术语引向了一个人的证据。 另一个更是有可能的解释是将太太比作地方教会以及成员的拟人化的代表。希腊语当中的教会的名词性属于女性，通常在谈到教会时会使用这个性别。此外，一个教会更有可能因真理而闻名，而不仅限于一个家庭。由于内容简短，约翰二书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主要神学主题，他以更简洁的形式重复了在约翰一书当中出现的一些观念，比如遵行爱的命令的重要性和背离者未能承认耶稣降临为肉体。约翰二书当中引入了一个新观念，是款待的问题。引入这个观念是为了展示，如果向假教师提供款待，那么会使读者卷入了推动他们的邪恶工作当中。在约翰二书当中的约翰指责假教师否认了耶稣基督的真实人性，他们的特定错误可能是幻影说，否认耶稣的肉体真实存在。这些假教师在各教会之间旅行，并利用基督徒的好客之心。约翰期望他的读者对旅行的基督徒提供接待，但他敦促读者拒绝为旅行的异端提供这个爱心。约翰还督促他的读者彼此遵行爱，这种爱将引导他们顺从上帝的命令。约翰三书一到二节是个人的问候，三到八节勉励收信的太太要爱神的仆人，九到十二节是有关丢特腓的劝告，最后十三到十四节是结语。这封信是写给该友的，约翰多次称他为亲爱的兄弟，并认为他在属灵上是稳固的，能够忠于真理，并慷慨提供款待。该友与一群基督徒朋友有着联系，约翰向他们问候。该友与这些朋友可能组成了该友所在地的教会，也可能是约翰之前提到的并写信过的教会。该友必定是一位有实力的人，因为他能够提供款待给周游的传教士，这表明他住在一处相当大的房屋。约翰毫不犹豫地呼吁他继续来这样的款待的事工，这表明他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富裕之人。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新约当中提到几位该由的人，在《使徒行传》当中有来自马其顿的该由，是保罗的旅伴之一，还有来自特比的该约，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提到一个该由，是使徒保罗 在哥林多早期归信者之一。他可能是保罗在从哥林多写信给罗马书信当中所提到的这位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也就是罗马书16:23提到的。我们无法确定约翰写信给约翰三书的该由是否是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位，或者是他们当中的其他的人。这封书信展示了该由所展现的真理和奉献精神与丢特斐所展示的傲慢之间的对比。约翰强调，真理是一种与基督徒信仰的教义相一致的行为。丢特斐专横行为违背了这种行为。约翰希望结束他的霸道行为。约翰写这封信既表扬也斥责，他赞扬该由的无私行为和基督式的好客之道，他指责专横的丢特斐的独断行事，他还表扬了迪米丢，很可能是带信的人。这封信的长度给了很少机会进行神学表达。约翰三书当中没有引入新的神学主题，在约翰二书当中引入的款待问题在约翰三书当中再次出现。约翰三书的一个新特点是提到为主的名出外做客旅，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的弟兄，这表明不仅异端在各教会之间活动，正统的传教士也在行动当中，并且他们所采取的基督所命令的行为方式，也就是他们所去之处的人们给予他们的支持。以上就是对约翰书信的介绍，谢谢你和我一同来学习。下一课我们会继续进入在新约书信当中所公认的瑰宝罗马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